又一次来到这个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哈。今天我正道题目叫做但要叫你们知道啊。经文的话，我相信我们这边如果你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啊，对这个内容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啊。但是呢，今天我在开始之前啊，希望先叫大家猜一副对联哈。我相信有一些人对这个比较熟悉，但是不见得都熟悉啊，知道的就不要说啊。大家知道这个对联在讲什么吗？是不是很有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意味啊？啊，实际上是啊，我们在当年啊，在学这个基督生平的时候，那么正好在讲耶稣在某一个时期他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么我们要马上就要考试，那考试呢，这个神迹你背不下来，你就可能不能过，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位弟兄就非常的有才华，就编了这样的一副对联啊，我们一下就给记住了啊。这个大家看到啊，这都是耶稣在啊，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这是马太福音的主要是啊里面啊他所行的神迹。所以神迹实际上，我想对于每一个认真读过福音书的人来说，都不陌生，都非常的熟悉，应该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呢，神迹又是这么的熟悉，但是又是这么的陌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现在回想我自己信主啊这段时间，也跟弟兄姐妹会谈到这个神迹，总觉得又特别的陌生，不知道，有的时候觉得好像他描述也很简单，对不对？他到底要想给我们讲什么啊？所以又觉得陌生哈。我现在就让大家，你如果可以的话，闭上眼睛想一下，你当时看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啊，我再跟大家讲，我当时是怎么想啊？我当时怎么想的呢？就是刚刚开始读神迹的时候，那时候，信主之前也读过哈，那是完全不可信，对不对？所以根本就不读。那么后来呢，自己也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呢，你肯定得读这个圣经，对不对？福音书里面。所以读到神迹的时候，我有两个反应啊。第一个就是我也信主了，对不对？但是呢，我对神迹还是将信将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怎么着也是一个受了多年这个科学训练的人，对不对？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对吧？这个神迹啊，总是觉得和我所知道的自然的规律、科学是相违背的啊。后来跟弟兄姐妹交流啊，发现这样的人还竟然不少啊，竟然不少跟我有这样同样的这个将信将疑这种态度啊。这是第一个哈，不细讲。第二个呢，心里又很羡慕，羡慕表现在两个方面啊。现在回想，第一个方面是当我看到耶稣啊，尤其是他看对待在神迹里面，实际上都是在对那些对当时社会所唾弃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怜悯啊，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在里面，所以让我的心特别的温暖。所以这是非常，就是这是一种啊内发自内心的一种渴望在里面。同时另外又有一个是什么呢？就不是羡慕的不好那一面了，就看到耶稣有这样大的能力，当时我的心里就寻思了，主耶稣你这么大的能力，你看我现在已经教会了，对不对？我现在目前人生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很多的问题，你能不能帮我来解决啊？这个我们知道，就是大卫都说了，就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向神求本来没什么错。但是你知道人有的时候，就如果你自己还关注自己的这个思想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所求的就求到别的地方去了啊。像我当时实际上想要跟主说的是什么呢？主啊，你快来吧，你来为我替我服务吧，对不对？你有这么大的能力，我自己还有我的个人的梦想，我的宏图大志都是需要你来帮忙解决的啊。所以这个和大卫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完全的不一回事。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把神当作唯一，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就是我的唯一，所以我愿意向你求。而我是说，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主啊，你替我成全，你来帮助我啊。 所以我把神当作用人啊，这是我当时读神迹的时候的两个反应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哈，你可以回想一下。当我们在读神迹的时候，就是如果你也关注，不光是关注神的话，也关注自己内心的这个思想的话，你会发现神迹实际上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先说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哈，耶稣在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然后他们从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一边，后来坐船到了另外一边，对不对？这些在这个五饼二鱼神迹经历后的这个众人，就很多的百姓都跑到了另外一边去了，去找耶稣去了。耶稣看见这些人来找他，哦，按道理我如果是耶稣的话，我也挺高兴的，哦，这么多人跟随我，对不对？但是耶稣却说了这句话，他说你们着魔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这是一句很不客气的话，是一句直指人心的话，对不对？所以这是主耶稣说的啊。实际上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自己内心，哎呀，希望主来替我做事儿啊，我就知道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跟我说的。那么我们知道神的道都是活泼的，有功效的，这也包括神迹在里面，能够把我们心里面的心思意念都可以剖析出来啊。那么在圣经里面，实际上在耶稣讲这句话和五饼二鱼之间实际上是有一个插曲的，就一句话，他说众人要强逼他做王，我看见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我希望他来替我做事儿。这些人也一样的，这些人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就是啊，整个以色列那个时候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的，很多人都希望推翻这个罗马政府，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要强逼他做王，要干什么？要实现他们的这个政治上面的这个抱负。但是耶稣他这么说，他退去了啊，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这个上周的主日学啊，牧师也讲过这个，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他知道他们这些人想的是什么。耶稣他实际上让这些人是极度的失望，他上十字架很大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没有能够满足这些人他们想做的，他们想做的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诉求没有去做，他没有去说我现在带领大家揭竿而起，我们就推翻这个万恶的罗马政府，没有这么做，他没有这么去做，他却上了十字架。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反差，对不对？啊，也正是这样子，这些人刚开始的时候是如此的拥戴他，到最后他说把他钉死他，他们说啊。所以我们说耶稣的神迹啊，实际上是一面镜子，他能够真的是照出我们里面，当我们读这个神迹的时候，能够看见我们自己里面，把我们里面的东西能够像镜子一样反射出来，同时他又是一束大光，把我们里面的幽暗能够照出来，把我们心里的隐情能够暴露出来啊。这是神迹啊，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啊。那这是作为开场白哈，我想讲这么多。今天我想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神迹啊，我们一起来看啊这样的一段经文，然后呢从这个神迹里面我们来学习，到底神把这些神迹放在福音书里面叫不同的作者记载下来，它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些神迹当中获益啊。那我来把经文读一下，大家听啊，大家仔细听啊。这是在路加福音啊第五章第十七到二十六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把瓦尖从瓦尖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好，我们在正式的正道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又召聚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你赐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啊，我们也愿意你亲自的来跟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来说话。求主也是让我们的心向你是敞开的，求主也是洁净今天啊我要在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愿听讲的啊，愿我所讲的都和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你悦纳。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那我想先把提纲给大家打出来，这样大家有一个心理上的预备啊。主要分两个大的部分，因为今天是我们凯瑞堂哈五月份开始一个神迹的系列，这是牧师定的啊，就是耶稣神迹的一个系列哈。那今天我非常荣幸讲第一讲，同时内心也比较紧张哈啊。那所以呢，我就会花一点点时间，就是我们就综合性的来看，就是如何来读这个神迹，如何来面对这个神迹啊。面对神迹，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反应，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神迹的启示到底它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第二呢，我们就从今天刚刚读的这个经文来，以这个神迹作为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如何从神迹当中看见神的旨意，如何在神迹当中认识神，如何在神迹当中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需要啊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啊。好，我们前面就简单的快速的讲一下面对神迹。面对神迹啊，是有不同的反应的啊。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啊，我当时看的神迹啊，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啊，有不同的方面的反应啊。那不同的反应，实际上大家知道，就是神迹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以后，自从被记载了以后，实际上一直以来就是受到攻击的，就像圣经这本书一样，这个2000年来一直有个人也有组织。有组织企图来证明这个里面的一些谬误，包括神迹在内啊。但是呢，2000多年过去了，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努力啊，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说啊圣经是错的啊，没有人能够说这句话。所以圣经是正确无误的，这一点我想大家都可以高枕无忧啊。而且就是那些要想证明这个圣经是错误的人，实际上他们当中，尤其是那些对事实对真相非常严肃的一些人，他们不光不能证明这个圣经的问题，不光不能证明神迹它不真实，最后他们在不可辩驳的这个事实面前，有很多人啊，就像我们知道的，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大家就现在还活着的，就像那个叫麦道卫的啊，叫什么McDowell 是吧啊，写的那个铁证待判的那个人啊，现在还有 Lee Strobel 是不是啊，叫做重审基督是不是啊，写过这样的书的，就类似这些人，他们这些人是对真相非常的严肃，对于这个事实非常的看重的人，他们在这个事实面前，不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他最后不得不承认圣经是真实的，神迹是真实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最后他们不得不称耶稣为主啊。有这样的人啊，有很多这样的人，实际上在不光是现在我刚刚说的这几个人，在19世纪初啊，18世纪末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就有很多的那时候的律师也是看见圣经，他们出发就是我也用我的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证明这个圣经里面的很多描述都是不对，但是到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圣经是真，圣经所有的这些描述都是正确无误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些这些方面的书，我今天就不做多讲啊。那么实际上大家也不应该特别奇怪，就是人会有不同的反应，甚至对这个神迹拒绝啊，因为人的这个心态实际上决定了不同的反应啊。 两类人啊，如果你大体来分的话，一类就是非常刚愎自用的、非常骄傲的人，内心非常刚硬的，他看见这么多事实呈现在他面前，但是他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他可以去曲解，刻意的曲解、扭曲，对不对？啊，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叫随思意解说，啊，有这样的人，啊，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是谦卑受教。那这些人在读这些神迹的时候，觉得好像不可思议，但是他后来发现这神的话是真实的时候，他就看见神，就让他们看见那个永生的道路，那个指向神的道路，啊，救赎的道路。所以难怪主耶稣在他的登山宝训里面第一句话就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只有虚心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只有虚心的人才能够承受天国，啊，所以这是我们不应该特别奇怪啊。保罗也说，保罗也说什么，在神的话面前实际上就有两类人。一类人呢，就是前面说的那些非常内心刚硬的啊，非常狂傲的人。这些人是什么？如果啊，实际上我们很多人曾经也都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啊？但是神非常有恩典啊，如果说你刻意的一意孤行的，就是面对事实你还是拒绝，那就是灭亡的人啊。这是在圣经里面明说的啊。那么那些谦卑愿意受教的，就是成了得救的人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曾经都曾是那些灭亡的人，没有指望的，但是感谢主，他让我们的心软化了啊。所以这是面对神迹会有不同的反应。那么在这些不同的反应里面，实际上有两个观点是比较常见的啊。如果我们现在在三福传福音啊，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有这个传福音的负担的时候，你就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简单的快速带过一下。第一，也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个疑惑啊，就是我在信主的这个这个信仰的这条道路上面啊，碰到一个挺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总觉得神迹啊是违反科学的啊。这个科学啊，我不知道我现在我这个岁数了哈，就是我们都是从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来的啊，然后呢受了多年的这个科学的教育，是不是啊？所以呢对于这个自然规律都产生了一种宗教式的这种崇拜啊。所以对，这是我的信仰啊，逐步增长啊。但是呢这个科学和信仰这个题目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今天我不会做特别详尽的展开哈。如果大家想对这个题目，如果你还有疑问的话，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啊，有疑问的话，你想深度的去学习的话，有一些材料是值得大家看一下，至少对我当时有极大的一个帮助的，有几个啊。第一个是李成，就是冯炳成牧师他写的《游子吟》，到现在为止发行量我不知道有多少，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啊。尤其是第五章啊，叫《现代科学和基督教信仰》啊，是一这部分是非常非常值得读的，即便是现在你去读，你也会受益匪浅啊，即便你信主了。还有一个呢，是叫庄主坤牧师他写的叫《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里面也有非常非常就是深入精辟的这样的一些阐述啊，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下的。他在那个海外校园上面发表过，后来陈述。那么还有我们自己的黄立夫长老他的一个创造与科学的一个系列，那个里面是针对这个神迹是不是违反科学这样的一个话题做了很详细的展开。他作为科学家，还不是作为一个这个传道人去讲哈，他做了非常深入的一个讲解。那么如果你想看这个英文的话，一个叫这个 Dr. Vern Poitras 啊，这个人他是自己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数学家啊，同时呢他又是一个神学的博士啊，现在在这个西敏神学院啊做这个神学的这个这个教授的啊，一位啊，写了很多的书关于科学和我们的信仰啊，所以有很多的材料啊。如果你还纠结在这个事情里面的话啊，我的建议是你好好的谦卑的坐下来看一些这些材料，能够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好，那违反科学啊，这个我今天不展开，但是我必须要先说一点。实际上当我们在说神迹是违反科学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囫囵吞枣的就接受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是什么呢？认为我们宇宙的万物啊，都必须要服从一个一成不变的完全机械的非人性化的这样的一套规律 而且这个假设呢，我们现在做受科学，这个假设呢是一个从来没有被证明过的，也没有办法去证明的这样的一个假设。那你想，你这样接受这样的一个假设，这样的一个基本上就像接受一个宗教式的一个信条一样，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接受这样的一个假设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我们常说的这个实事求是的一个科学态度了，不是啊。所以这一点我想就特别的指出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啊，我们作为信徒的人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这个诸世界，对不对？而且他不光是创造，而且他创造完了以后他还用他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这句话哈，叫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什么意思？他还继续的维护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宇宙，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啊。那么他既然是有这样的能力去创造，他有这样的能力去维护，他当然不会受这些所谓的科学的这些自然的规律的限制，对不对啊？所以所谓的科学研究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在神治理之下，常规状态之下，你去发现它的规律。这实际上就是大家仔细想一想的话，实际上是神的一个极大的恩典啊！我想很多做过实验的人都知道，这个科学研究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叫这个 reproducibility， 对不对？你可以可重复，对不对？我今天的实验明天还能够做出差不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今天是这个结果，明天是那个结果，你最后你得不出任何的结论，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的科学研究，如果你是真正的科学研究，真正的是个寻求的话，对真相的寻求的话，这都是神的恩典，要不然你是做不出来的啊。所以这是我简单讲到这儿啊。所以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的神啊，就圣经里面叫，就他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他是随己意做事情的，就是随着他自己的想法做事情的，他看为好的他愿意去做就他做，这是他的旨意，对不对？所以他可以说，我就是让整个这个宇宙处于一个常态，处于一个常规的状态，他也可以让它处于一个不常规的状态。那就是如果他可以随己意，就可以出现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很多的神迹，对不对啊？就比方说像在约书亚记里面，大家仔细读的话就会发现，哎，他们在进入迦南以后打仗的时候啊，约书亚就向神求说，哎呀，今天我们要在这里面有一个大战，求神把这个日头月亮都停在空中，那天就停了一天的一夜啊。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会能读到啊。那么耶稣的所行的神迹也是这样的，就是他可以绕开这个我们所见的这个常规的自然规律啊，做一些不常规的事情啊，这就是神迹啊。那么第二类，就是前面是一种观点，另外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这实际上包括很多自以为是信徒的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自以为是信徒的，我必须加上这个定义。他说啊，这个神迹实际上是后世的教会啊编出来的，为什么呢？为了教导这些信徒们一些这个神学的观点，让他们能够接受，把这个故事讲好了，编好了，对不对啊？所以这是这一类人，这是一些自由派神学。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所谓的神学的这个神学家，有不少这样的。实际上他在干一个什么事情？他在抹杀这个神迹的历史性和它的真实性，对不对啊？他们一般会说啊，就像我们今天刚刚读的这个经文，他会说，哦，这个故事呢，要想说明什么呢？就是想说明啊，只要你愿意向耶稣求，只要你有这样的诚意，耶稣就会给你大显怜悯，大施恩典。为了让他们接受这样的观点，所以在后世的这个初期的教会啊，就给他在圣经里面放了这样一段啊。这是很多自由派神学的一个观点啊，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神迹是真真实实在2000多年的某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点上，在巴勒斯坦某一个具体的方位真真实实发生的，有具体的人物啊，有具体的对话，有具体的事件啊。所以 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警醒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哈、有很多人总觉得好像不可思议，都后来就觉得哦，我怎么样能够能够觉得这个事情可信呢？我就觉得哦，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解释了。No， 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我知道我们教会啊，我们凯瑞堂啊教会啊，我们至少官方的宣称是一个无宗派的教会，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对待圣经的这个态度上面，实际上跟福音派是完全一致的啊。福音派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对圣经认为圣经是正确无误的。那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坚持圣经上所有的神所说的话都是谬误的，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坚持这个神迹的历史性，它的真实性，这点是好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确实要知道看到神迹里边包含着神对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在里面啊。如果我们光强调这个真实性历史性而忽略了这个神迹它所蕴含的这些神学的意义啊，这些启示的话，我们实际上有一点像这些自由主义神学的那个观点，认为这是杜撰的故事啊，时间差不多。为什么你把神迹的真实性历史性和它所这个包含的这个启示这两个东西就割裂开了，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也是值得我们需要警醒的啊。那我们知道就是神迹啊，实际上就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在这个福音书里面的这些一个的记载，实际上是神背后是总的导演，是神，对不对？我们知道神在让这些事件一件一件的发生，他一件一件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他实际上是要给人启示，他要告诉人一个非常宏大的，在创世之先他就已经计划好了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必须要把这些神迹放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救赎的计划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那么神让这些不光这些事情一个一个的发生，而且让不同的圣经的作者以他们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感受去描述，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整全的啊，一个立体的啊这样的一个啊神迹的这个描述啊。这个地方不得不要提啊一个啊圣经里面啊福音书里面这个人物叫做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一位是什么？是就是说耶稣要来了，他是去向世人宣告的这样的一位最后一位旧约的先知，对吧？啊，然后他看见耶稣来要受他的洗，他说：“看哪、神的羔羊。”这实际上就是在跟世人说：“看，弥赛亚来了，救主来了。”啊，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位这个先知哈、他也有他软弱的时候。他当时被希律王囚禁起来，生死未卜的时候，他就派了他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你真的是那位要来的吗？我们等候的还有别人吗？”他有怀疑了。耶稣这个时候对他怎么说？跟他的两个门徒说：“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描述的。”都是他在地上所行的这些神迹。主耶稣实际上是在告诉这两个门徒，告诉这个施洗约翰：“你看见了这些事情，你看听见了这些事情，你就知道我是谁了。你知道了我是谁了，你的问题就有了答案了。你的问题有了答案了以后，你的信心就有了一个根基了。”所以从这一个是记载里面，我们就看见就是神迹在当时对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有这样的一个果效，那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在看神迹的时候需要特别的看到，这也是神迹的重要之处啊，特别重要的地方啊，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的啊一点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二个部分里面去啊，前面就是综述性的讲一下。其实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耶稣这个治愈了这个瘫子啊，这样的一个神迹， 我们就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看，就跟前面我们已经讲的啊，关于神迹该如何去读啊。首先我们来看，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件啊。这边有一个图哈啊，是想让大家，因为这样的一个图的能够让大家在你的这个脑子里面可能能够有一点意识，就是哦，当时发生的情景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这个神迹啊，实际上是在三本福类福音啊，除了约翰福音之外啊，都是记载了的啊。我们今天看的是路加福音的这个经文啊，在马太、马可都有。那么路加福音最长，然后马可次之啊，马太福音是最简单啊，描述的非常简单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想真的明白这个神迹的话，把三个啊不同的记载放到一起看，你可能就能看到一个非常整全的啊这样的一个神迹的一个描述哈。那么快速的讲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背景哈。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个里面说的很清楚啊，这是在加百农啊，不光是在加百农，还是在加百农的一个房子里面啊。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啊，他原来就是圣经里面经常说拿撒勒人耶稣，对不对？拿撒勒是他原来住的地方。那么后来他开始传道之前，他就先搬到了这个啊这个加百农，加利利海的旁边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加百农呢，我们2019年去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到这个加百农的遗址，我们去看过。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约旦河的这个上游，它要流到这个加利利海入这个入海口啊，不是入湖吧啊口，它的旁边的一个地方啊，叫加利利啊，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耶稣因为在那里定居了，所以呢在福音书里面也会讲耶稣来到了他自己的城，所以自己的城并不是拿撒勒，而是这个加百农啊，所以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地址啊。那么发生什么事情呢？耶稣在那里教训人，但是呢去的人很多。为什么人很多呢？因为这个时候啊，耶稣实际上开始传道以后啊，他医病赶鬼啊，那么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啊，很多人都知道啊，所以很多人就来听他讲道啊，以至于什么呢？就是门前都没有空地，唯一的水泄不通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形啊。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还有一群特别的人啊，这群人呢叫做法利赛人和文士啊，在路加福音叫教法师啊，教法师和文士可略有区别，但实际上都是他们都是同一类的啊，这样的一群人。而且他们来啊，这群人来并不是就是附近的，他们是远近都有的，从耶路撒冷来的，对不对？从犹大地来的啊，也有这个加利利附近的啊，这些人，所以来了一堆这些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他为什么要来啊？因为这个耶稣说了一些，做了一些很奇特的事情，说了一些很不同寻常的话，他们要来一探究竟，这个拉比耶稣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啊？他们是这样的，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说的很具体，就是有四个人抬了一个摊子啊，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并没有说多少人哈，那马可福音说啊，说这个四个人啊，他们来了以后发现这个地方围的水泄不通，所以他们就上房揭瓦，对不对啊？我们看到这个描述啊，然后呢把他们抬来的这个摊子从这个屋顶上面就把它垂下去，放到了耶稣的面前。他就看见所有的这些动作的描述里面啊，圣经这本书如果你从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去看的话，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本书啊。他的这个描述确实不同于其他的书啊，所以你就看见这些人什么，就是他为了这个他这个摊子的朋友来得医治，他们内心非常的迫切，以至于他们要上房要揭瓦，对不对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件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耶稣啊，他耶稣看见他们做的这些动作，对不对？显然知道他们来的用意是什么，得医治嘛，对不对？我这边有一个瘫痪的一个朋友，我们希望你医治他，因为我们听说你有这样的能力，我们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们就来了，看见他们的信心。但是很奇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耶稣说了一句文不对题的话，对不对？答非所问。他对那个摊子，他而且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而且他肯定他们的信心。他说， 他看见，就是刚刚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他看见他们的信心，然后就说啊，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这个好像两件不同的事情，对不对？一个是说我的身体要得医治，一个是说你的罪赦了啊，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张力，对不对？那我们不得不先说这个耶稣对这个身体的医治啊，就是我们如果往后面稍微看一下的话呢，耶稣后面确实把他医治了，对不对？他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耶稣说了一句话把他医治了，对不对啊？我知道，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说话，对不对？他在这个医治的时候他也是说话啊，当然其他的一些医治里面他可能还有些动作，对不对啊？但是他的能力就从这样的一个描述里面，我们就看见在这个这样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现实世界里面，他可以彰显他的能力啊，所以这是他一个大能彰显。但是呢，这是他的医治啊，身体的医治我们就不多说，但是我们必须又得回到他前面为什么不说我现在就来给你医治了，他为什么不能直接说这样的一句话，而说你的罪赦了，到底是为什么啊，那就不得不要谈到耶稣他自己的身份啊，这是我们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先要说你的罪赦了？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个时候圣经特别的交代了，在前面啊这个整体这个上下文的时候，他就交代了有法利赛人，有文士，有教法师在场，对不对？这些人是要来找他的把柄的。他为什么他知道他们这些人的来意是这个样子的，他还要去说这句话啊？所以我们不得不要说，那么而且果不其然，对不对？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听了耶稣说了这样的话以后，他们内心就开始嘀咕了啊。这个三本福音书都是他们内心嘀咕，他们并没有说出来，耶稣也没有这时候跟他们对话，他们就说这说见王话的是谁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啊？所以这是我相信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他抓着了这个把柄，对不对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耶稣说的这句话啊。那我们就不得不要得出一个结论，耶稣说这句话实际上是他故意要说的，他特意要说的，而不是随便说的一句话，而是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他不光是要让这个摊子听见，让摊子的这个四个朋友听见，他也是要让所有在场人听见，包括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教法师。这是这样的一句话啊。看到这儿，我们做个简单的小结的话，耶稣我们就看见他有怜悯的心肠，他看见人的疾病，他关注，他不是不关注，他不是不关注人身体的这些疾病，物质上面的诉求需要，他不是不关注，他关注这些东西，要不然他也不会医治，对不对？但是他更关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除了身体的疾病之外，还有心灵，心里面的这个病啊，就是罪。实际上耶稣你去看这些啊，他的记载啊，尤其这些神迹里面你去一个一个看的话，你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罪的这个事情是在他传道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一直萦绕他心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他自己也说了，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服侍人医治众人的疾病啊，看见这些民间的疾苦，他依靠他自己的这个大能去帮助医治他们。同时他又说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在讲罪的事情。他是他第一次的来，他道成肉身，他要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他特别要说的一句话啊。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啊，他们的这个议论，你说句实话，你还必须得承认他们讲这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实际上都是熟读圣经，旧约圣经的啊，他们是非常知晓这个摩西律法的，那么他们很清楚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赦罪这件事情人是没有办法做的， 只有神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啊。这个地方我就是从以赛亚书，因为在准备的时候我就主要是在看这个以赛亚书，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这些人非常非常的清楚，没有一个人可以赦罪啊，所以你不能说他不对啊，他们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不对？关于这个赦罪啊，实际上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这本书啊 ，C.S. 路易斯写的叫Mere Christianity， 中文翻译成返璞归真啊，非常好的翻译啊。它里面说了一段话，关于这个赎罪啊，讲的非常非常的独到精辟啊。我想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赦罪，关于说的这句话，他说：除非说话的是神，否则这话就荒谬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我们知道人怎样宽恕别人对自己的伤害，你踩了我的脚，我原谅你，你偷了我的钱，我宽恕你。但是一个既没有被踩也没有被偷的人，却宣称自己宽恕你踩了别人的脚，偷了别人的钱，这如何理解啊？蠢笨如驴，这是对他行为最客观的一个评价。然而这正是耶稣所说的，他只是告诉人们他们的罪得到了赦免，事先却从来不问他们到底伤害了谁等等等等。只有他是真正的神，因而每一个罪都触犯了他所设立的律法，这个话才有意义啊！大家看耶稣他说你的罪赦了，这个摊子啊，我们还有的人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啊，耶稣说这句话他说你的罪赦了，所以他这个人摊了这么长时间肯定是因为他的罪，这个圣经没有明讲，我们不能够画这个等号，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罪导致了他目前的瘫痪。 No，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啊，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对不对？这个摊子他并没有来，他第一次见耶稣的面，对不对？他并没有得罪耶稣了，对不对？但耶稣为什么说可以说你的罪赦了啊？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啊。所以关于这个赦罪啊，只有他是神，他才敢这么说，而且他都不是一种什么说法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后世的，包括他的门徒后来开始传主的福音，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的罪赦了。我们是可以说这句话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说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赦罪，对不对？不是的，我们只是奉耶稣的名，赦罪的是耶稣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对于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说，他们的这个逻辑就非常非常的简单。圣经说了，旧约圣经说了，只有神可以赦罪，对不对？然后耶稣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说他可以赦罪，他又是个人，所以他说了见王的话，所以他的三段论是很清楚的，对不对啊？那而且就是他们说这个话实际上隐含了一个意思在里面的啊。旧约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摩西律法说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说见王的话，亵渎神的话，死罪啊。什么叫见王啊？这个见王这些词儿啊，就是我如果不信主我不读圣经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有这种词儿啊。见王在我们的这个新华字典里面啊，就是中文字典吧，是说什么呢？就人冒用上司或者比他自己地位高的人的地位和名分，然后呢擅自超越本分胆大妄为的行为。这就是耶稣做的事情，在这些法利赛人看见，那他们又很清楚律法是这么说的，他要被打死。所以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他故意要说这句话，而且他知道他说这句话是有危险的，他有生命的危险的。这个我估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出来啊，这是一句带着这个生命危险的话啊。所以这个时候我想不得不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神迹，就是关于耶稣的来。实际上在旧约很多先知都曾经预言过将来会有那么一位啊，一位拯救者要来到这个世上。这来到世上以后呢，他有很多的特征，他要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啊。这个地方我还是用以赛亚书，这个地方他说，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什么叫奇妙与奇妙的事情？就是后面列出来的这些，聋子要听见，瞎眼的要看见，对不对？然后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可以必能歌唱，等等等等等等等，都是这些。这是耶稣后面所行的神迹，实际上大家看见了没有？这个以赛亚这个先知啊，应该是耶稣他之前大概七八百年的人物。这时候耶稣来了，他是在把先知们啊，神就是先告诉先知们，叫他们跟百姓说，跟以色列人说，以后会来这么一位。啊，耶稣，我们从这个神迹里面至少看见他在成就哪一些预言，至少两条，对不对？他医治瘸腿的、瘫痪的，对不对？啊，这是很简单的，对吧？啊，另外一个，他赦免人的罪，他自己宣告的。好，所以这是旧约预言是怎么成就的啊？就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你只有看到这个以后，你才能够知道哦。神说他的这个拯救的计划是在耶稣身上被实现了啊。那么耶稣啊，对于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心里的这个议论，他并不是说置之不理、不屑一顾，对不对？而是他有回应的。他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那句话，他就更不客气一些。他说你们心里怀着为什么怀着恶念呢？哎，为什么就变成恶念了？他心里嘀咕一下，怎么就变成恶念了呢？啊，听我慢慢解释啊。这个地方我必须再说一下，就是这个时候你去看三本福音书这个记载的话，实际上耶稣并没有跟他们对话，对不对？他就知道这个人心里面想的是什么，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够有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这个神迹里面至少有三个方面体现耶稣的神性：医治了这个瘫子，赦免罪过，另外一个，他知晓人心。耶稣知道万人的心，所以他不把他们交给不把自己交给他，交托给他们啊。耶稣就用这句话，实际上是来引导这些法利赛人，让他们看两个事情。他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得，哪一样容易呢？他问了一个问题，反问他们啊。实际上就是耶稣实际上是在告诉他们，是在提醒他们，是的，你们对律法非常认真，这个很好。是的，你要对神的话要非常认真，这点没有问题，都很好。但是你也要知道，这些先知们曾经预言过这位要来的，他要做的这些事情，他们是知道的，对不对？而且耶稣是提醒他们，现在你就在现场，现在你就看见我在做这些事情了。如果面对这些事情，面对这些事实，面对这些见证，你还是说 no， 我不相信，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他说心里为什么怀着恶念呢？啊，好，这是耶稣提醒，在他们要自己审视自己的内心啊。好，关于这个预言的成就啊，实际上就是耶稣是反问的这句话，他实际上是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去思考一个问题，是让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要面对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是谁？这是谁？他现在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到底是谁？啊，当时在加利利这个加百农的这个房子里面的所有的一些人，他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读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不得不要回应这个问题。耶稣是在邀请他反问法利赛的人，一样也是在问我们，哪一样容易呢？对不对？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神迹里面稍微跳出来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整本圣经，它的这个线索在哪里，它的主题是什么，它的这个神在创世以先他所设立的这个救赎的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啊？怎么展开的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明白啊。所以耶稣说，但要叫你们知道啊，这是今天的题目，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是耶稣的目的，他讲这句话的目的，但要叫你知道啊。我们前面问了这个两件事情，一个是说你起来行走吧，医治这个瘫子，对不对？一个是说你的罪赦了，赦罪的这个能力，对不对？ 哪一件容易呢？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回答。我的回答是哪一件都不容易，都不是人干的事情，人做不了这个事情，都是只有神才能做的。所以很清楚，他说你的罪赦了，他让这些法利赛人内心产生这样的一些嘀咕，是吧？他实际上是在宣告他自己的一个身份，我就是那个在成就这些预言的那个救主，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你们如果不信我，你要看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啊。所以这是耶稣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啊。这个下面的这一句话是使徒行传里面，也是今天这一周我们的这个背诵经文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他明明确确在宣告啊，这也是让我们后世就知道众先知都为他做见证，就是众先知所谓为他做见证，就是他都给他预言了他会做这些事情的，对不对？但是你看见这些事情，凡信他的并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我们就知道他宣告他有赦罪的能力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这个耶稣跟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的一句话，不是说说而已的，这不是一句空话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对吧？我想我们稍微读一点圣经就很清楚的这一点啊。那个摩西啊，在西奈山上去见神的时候，神就是他宣告他自己到底是谁的时候，他就神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其实我不是整个都在里面啊，叫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什么意思？神是公义的，你有罪了你必须要偿还。这个是就像连我们中国人都说了欠债还债，对不对？这个是一样的，你有罪你必须要还这个罪的这个债，这个罪债如何去还呢啊。那么神的恩典是什么呢？神的恩典是在旧约的时代，在摩西的时代，神是通过摩西颁布了这个律法，那这个律法里面呢也建立了这个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啊。那么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里面啊，除了教导这些百姓要学这个律法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献祭。这个献祭就是一个赎罪的一个方法，你犯了罪了，他有赎罪祭的条例，你犯了一些小的错了，是有赎愆祭的这些条例等等等等，这是神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赎罪啊，你必须要有个祭物。这个祭物是什么呢？当时他们是用动物的血，而且是没有残次的，而且这个动物它是个无辜的，对不对？必须要把它杀了，必须要让它流血，这是罪的这个代价啊。但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们必须得不断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罪层出不穷啊，一次献上不够，下一次又犯罪了怎么办？你再去不断的。所以他们就开始问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一次献一次就这件事情就结束了的？地上的动物没有这个能力，人更不用说。答案有没有？有，只有神自己，因为只有他是圣洁的，对不对啊？所以耶稣他来，他道成肉身，他第一次来，他要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你的罪赦了这一句话，他实际上是有一个潜台词的。他对这个摊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他隐含的一句话是你的罪赦了，我会替你死。这句话对是对摊子说的，也是对今天我们这儿的每一个人说的。是的，你的罪赦了，但是我会替你死。圣经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好，说到这儿哈，实际上我自己在这个我们这个 pandemic 之前啊，疫情之前经常回国啊，然后跟国内的不少同事朋友也经常谈到这个福音的这个话题啊，也有很多的交流讨论。故事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们很多人，你去看很多心柔软的人，他就会说哦，耶稣这个人真好， 他能有对他有一定的触动，但是呢，他又觉得特别特别的悲哀。这个好像就一个句点就结束了，戛然而止。这个似乎这个事情觉得好像没有任何的希望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这个时候并不是终点，并不是句号，并不是句号啊。耶稣是死了，在十字架上面钉死了，然后他在三天以后在坟墓里面他又复活了啊。所以这个复活这个事情啊，就让我们看见死亡不是终点，而且因为他可以复活，他也给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他实际上是他是那头身的，他是第一个，对不对啊？他做了一个复活的这个样子啊，实际上给我们后世的人都看见，我们未来也是一样的，会跟他一样，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本来是羞所中，他说圣经里就说所中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我们将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所中的是软弱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疾病，有很多的软弱，对不对？但是复活以后是强壮的啊。死亡因为罪带来死亡，但是死亡不能拘禁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也脱离，我们也可以挣脱这个死亡的辖制啊。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哈啊。而且我们知道他第一次来了，他上了十字架，他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这样的祭物，他未来还会再来，他还会再来，而且后面还会有一个新天新地。耶稣在地上做了很多，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医治了很多的病人，这些人最终死了，但是有一天新天新地的时候，有一天新天新地的时候，所有这一切我们因罪带来的这个对这个世界的玷污啊，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碰到这些痛苦疾病等等，所有的这些在那个时候就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啊。罗马书说这个所有的受造之物，一切受造之物都是一同什么叹息劳苦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对不对啊？经常看到的人间的这个状态啊，但是到那一天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过去啊，因为神说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啊。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个神迹里面，我们必须不仅仅是看这个神迹，不是孤立的来看这个神迹，我们从这个神迹里面把它在一个整体的这个救赎计划里面，它指向那个不仅仅是身体的医治，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它是怜悯，而是更是指向那十字架，指向他的复活，指向他的再来，指向最后的新天新地。好，今天我们快速的总结一下，还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纲啊。所以我们打开圣经的话，圣经的时候，读神的话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的很多的假设，对神的很多的限定，带着我们自己里面很多的固执啊，很多的骄傲。这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有意无意的我们会把自己啊放在一个审判耶稣基督来评判这个至高神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而不是反过来让神的话能够畅通无阻的进入到我们里面来滋润我们的心啊。这是我们在读这个神迹的时候是必须要知道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大家知道，实际上每一次的读经啊都是一次属灵的一个征战，或大或小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过，尤其在读这个神迹的时候，实际上耶稣邀请我们回答一些问题：我到底是谁？他又是谁？这个神迹真的是发生过吗？如果是他是发生了，他跟我现在我所得的这个救恩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说的再细一点，他到底有哪些预言？就是那些先知们说的那些预言，哪些是成就了啊？他怎么样就说他指向了他的最后的十字架 怎么就指向了最后的复活，后面他要再来等等啊。所以还是再回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第一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在英文里面是什么？是 poor in spirit， 什么意思？就是承认自己在灵里面是贫穷的。只有当我们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些神迹才真正的会帮助我们。当年他帮助了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们，坚固他们的信心，他也一样在今天以他无穷生命的这个大能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昔在今在永在，他是不变的啊。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你借福音书所记的你当年所行的这些神迹，今天还依然跟我们说话。你让我们看见你顾念，也愿意用你无穷生命的能力医治我们的疾病和软弱。你也更让我们知道你有赦罪的权柄，对吧？我们知道你是神，你是父神所差来的道成肉身的人子。你让我们从神迹看到古旧的十字架，你甘愿为我们受死，担当我们的罪。你更让我们看到神迹当中最大的那个神迹，就是你从那死里复活，战胜了罪和死亡。主，我们知道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是我们软弱当中从来不间断的信心，你是我们在无助之中永远不会熄灭的盼望。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可以安稳的基石。主，所以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